短，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车辆、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去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愿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摩西所写的一首赞美上帝的诗歌，这也是整本圣经的第一首完完全全赞美上帝的诗歌。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诗歌的这个比重非常的重，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在整个旧约圣经的这个文献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文学题材都是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往往是记述一段事情之后，然后呢圣灵感动先知写下一段诗歌。我们知道摩西他也有一个身份，摩西也是先知，所以在刚才的诗歌当中谈到神已经做成的事，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让埃及的军兵全部在红海里面沉没了，这是神已经成就的事。刚才摩西的诗歌当中也谈到神将要做成的事啊，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住所，然后让他们与神同住，这就是将来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摩西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先知。那么当记述上帝的作为之后，插入一段诗歌，这就是一个文学题材上的一个，就是被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所感动向上帝发出赞美。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诗歌这样的一种题材。那么以色列民族的歌呢，诗歌跟其他世界上任何民族的这个歌是不一样的。以色列民族的歌往往都是歌颂上帝啊，或者是称颂上帝的作为，或者是向上帝所发出的祷告。你像整个诗篇啊，都可以说是向上帝的祷告，也是诗歌，也都是诗歌。那么世界上其他的这个民族，其他的文明当中的诗歌往往是围绕什么呢？围绕我们人自己啊，什么爱情啊，什么悲欢离合啊，什么风花雪月啊，就是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歌往往都是围绕人自己啊，或者是歌颂人，或者是一些人生的感叹。但是唯独以色列民族的歌，他们都是关乎到上帝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米利暗也带领妇女在那个时候打鼓跳舞，就是 回应摩西，应和着摩西，来带领妇女一起来唱诗赞美神，啊，这也是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唱诗班，啊，米利安在这里被称为女先知，所以，先知当中啊，我们也看见神也兴起女人来做先知。那么接下来呢，很快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向神抱怨，啊，很快他们刚刚是大声赞美神，但是呢，很快就向神抱怨，并不是没有水，而是觉得那个水很苦，啊，他们不愿意喝那里的水。其实我们知道，在旷野那样的地方，就是水都是地下水，啊，从地下渗出来一点水，啊，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点味道，啊，盐碱的那些味道，啊，所以他们不喝，那么他们就抱怨神，抱怨摩西。那么神也听见摩西的呼求，神就指示摩西，就是指示他有一棵树，让摩西把那棵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那个地方叫马拉。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圣经当中也特别提到，在这个地方神就赐下，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15章25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在这里他们喝到这个水了之后，上帝就赐下律例典章，然后上帝要试验他们。事实上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本来有一条很近的路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但是神特别带领以色列人要绕很远的路，要绕到红海边啊，然后要进而要带他们去旷野。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试验他们，神要试验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就在以琳这个地方就是短暂的安营下来。以琳这个地方很美好，又有水泉啊，12股水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12支派，每一个支派有自己的水泉啊，互相不干扰。我相信然后又有棕榈树啊，又有这个棕树，这在沙漠旷野的地方，这是非常美好的啊。其实我觉得跟伯西这个地方有点像。伯西这个城市的名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树城。对，就当时早期的这个开拓者啊，一片荒漠，你看往东边去，犹他那边都是荒漠，南边都是荒漠，然后走了这个地方一看，哦，这边有一片树林啊，然后这边也有河啊， Snake River 也有河啊，很好的一个地方。以琳就是这样的地方。但是呢，神的心意显然不是让以色列人一直就待在以琳这个地方啊，神要继续让他们前行，让他们到旷野里去啊。就是我们刚才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啊，我们来看这是摩西写赞美上帝的诗歌，这是圣经中第一首诗歌。然后这首诗歌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再次提到了摩西的歌，那时候得胜的人要唱摩西的歌，唱摩西和羔羊的歌。那么摩西这首诗歌我们唱第一时间就赞美神，他过了神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摩西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赞美神，啊，他经历了上帝极大的拯救，极大的恩典，然后他写下了一首诗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啊，你经历了你人生中一件非常让你高兴喜悦的事情，你有没有写下一首诗的？啊？啊，我们华人，我们古人常常是这样的啊，他们很有文化，啊，他们就是看到一些很美的风景呐，啊，经历到人生很喜乐的时刻啊，他们会写下一首诗。但是这都跟摩西不同，摩西这是称颂上帝的诗歌，所以他留下他的诗作。他为什么要留下他的诗作呢？永永远远这是一个纪念。他看到这首诗，他知道上帝为我们以色列人为我所成就的大事，然后这首诗也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一直流传到启示录，世世代代神的儿女，上帝的选民都知道这首赞美上帝的诗歌，哪怕到新天新地，到启示录所记载的新天新地，人们都在唱这首诗歌，纪念上帝的拯救，纪念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家里哈，你也有很多的纪念品，你那个纪念品纪念的是什么？ 啊，很多人家里啊，奖杯啊，奖状啊，啊，什么照片呐，啊，我有一次我去我一个弟兄家里哈，去弟兄家里，别人家吧，都是一进家门，你会看到他们这个家里的夫妻的结婚照啊什么的哈，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年轻人的家庭都是这样，一件很醒目的一个很大的结婚照。后来我去那个弟兄家里，哇，一进门，正对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照片。是这个弟兄他一个人的艺术照，还没有他的妻子，没有他的孩子，是他一个人的艺术照。因为他以前是做歌手的，啊，他是搞音乐，搞他做歌手的，抱着一把吉他，照了一个很大的艺术照挂家里，啊，这就是他的纪念，啊，这就是这个弟兄的纪念。但是摩西的纪念是什么呢？写下一首诗，赞美上帝，第一时间写下来，刚过了红海。别的事情都不做，先写下这首诗，自己记得，然后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然后呢，这是一首全然圣洁的诗歌。为什么呢？这首诗歌里没有提到人，没有歌颂任何人，就摩西连他自己都没有歌颂，没有歌颂亚伦，没有歌颂摩西，没有歌颂米利亚，没有歌颂任何人，也没有歌颂以色列人多么勇敢啊，敢下到海里，虽然是走干路，但是两边的水立起如垒啊，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盖下，都没有，全完完全全完完全全是歌颂神的作为，神的荣耀，没有丝毫提到人的作为，人的荣耀。所以这被称为最圣洁的赞美诗，最圣洁的赞美诗，全然是归给上帝的啊，没有丝毫人的荣耀，人的功劳在里面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歌都是人写给自己的啊，但是以色列民族的歌是写给上帝的，许许多多是写给上帝的。当然圣经当中的赞美诗都是这样。那么这是第一首赞美诗，为什么说它是赞美诗的蓝本呢？啊，它完全是归给上帝的诗歌。然后它提到神已经成就的事，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耶和华是战士，啊，我们知道第一首赞美上帝的诗歌谈到上帝是什么样的，是战士，他是征战的，他是打败仇敌的，啊，他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这首赞美诗赞美了上帝已经为以色列人所做成的事，那么也赞美上帝将要做的事。所以摩西他有一个身份是先知，他虽然没有看见，没有经历，但是圣灵感动摩西，他就赞美上帝在将要做的事。上帝将要做什么呢？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就是将上帝的选民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当然不仅仅指的是迦南地，这里说的是什么？神为你自己所造的住处，啊，就是神所建立的圣所，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永永远远神的住所，永永远远神与人在天上荣美的家乡的欢聚的地方。我们也知道大卫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叫诗篇二十三篇啊，到最后大卫说他要永永远远怎么样住在神的殿中啊，住在神的殿直到永远。所以这是指的上帝要将他的子民，将他的选民要带到上帝的住处，永远神与他的子民同，他的选民同在，神的选民与神同在，是指的那一个时刻啊，不仅仅是指的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地上的迦南，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永远的安息啊。所以摩西在这里也为将来要做成上帝要做的事而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如果刚才看这首诗篇，摩西所写的诗，摩西也谈到 就是以东人啊，以东的族长都惊惶，摩押的英雄都被战金抓住，迦南人的居民心都消化，这些事情就是将来要发生的，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啊，就是与迦南人征战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所以摩西赞美神，第一个赞美上帝已经做的事，第二个赞美上帝将要做的事。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摩西说上帝要将他们，将神的选民领到神为自己所造的住处，啊，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远。那么启示录就描绘出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启示录21:3-4，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摩西在这里所说的，上帝要带他的子民，带他的百姓要与神同在，要住在上帝的圣所。那么在我们刚才看到提到，在启示录的15那里谈到摩西的诗，就是啊，那些得救的人，那些得啊从被上帝所拯救出来并且打战胜仇敌的那些人，他们要唱摩西的诗歌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15:2-4。第二节起，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如义哉，诚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在启示录这里谈到得胜的人再一次要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啊，那么把摩西的歌羔羊的歌放在一起，其实这是一首歌，因为摩西的诗歌啊，诗篇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啊，出埃及记的经文，摩西谈到上帝要把他赎，他的百姓赎出来，怎样赎呢？神的羔羊的血啊，上帝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上帝羔羊的血将他的选民，将他的神的百姓赎出来啊，得胜的人都是被神所赎出来的人。那被神所赎出来的人，他们要在玻璃海上面要唱摩西的歌，也唱羔羊得胜的歌啊，这个情景就好像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就唱赞美上帝的歌。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思想，那时候海水立起如垒，就好像水在那里立着，像什么，像玻璃海一样啊。那么其实在启示录再一次又那个情景仿佛又出现了，就是得胜的民从为奴之地，上帝把他们赎买出来带出来，就像上帝当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让他们过红海出来一样。摩西不仅称颂上帝的作为啊，完完全全一切的感谢赞美是归给上帝啊，称颂上帝已经所做的或将要做的。那么在摩西的这个诗篇当中呢，摩西也启示出来上帝的属性啊，摩西说耶和华是什么，是战士啊，上帝是征战的，上帝是要打败他的仇敌。那么在11啊，这个诗篇是这样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向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 你的圣所，这是十三节。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启示了上帝的属性是什么？第一个，独一性，只有他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摩西在这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这并不是说其他的那些是神，不是的，这其他是埃及的假神和偶像，就是那些埃及假神和偶像，这地上的假神和偶像，没有人像你，你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至圣至荣，全然圣洁，神全然圣洁，然后全然荣耀，在神啊没有不荣耀的地方，在神也没有不圣洁的地方，至圣至荣，全然圣洁，全然荣耀。因为神的全然圣洁，所以对于人来说，人看见全然圣洁的上帝，人会怎么样？敬畏全然圣洁的上帝。因为人是不圣洁，人是有罪的，所以罪人来到全然圣洁的上帝面前，罪人就会说啊，这全然圣洁的上帝是值得敬畏的，是值得称颂的。然后这个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全然圣洁啊，全然荣耀的上帝，他又是慈爱的上帝，他爱罪人，他拯救罪人啊，所以这是奇妙的，这是奇妙的恩典。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今天穿的刚洗的干干净净的衣服，我愿不愿意到很脏的地方去呢？我就不愿意啊。你比如说啊，我今天穿的一身白衣服啊，这个地方脏脏，到处脏脏的，我就赶紧想离开这样的地方。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全然圣洁，全然没有瑕疵，但是他却要拯救罪人啊，他却用他独生爱子的血要洗净罪人啊。所以神是全然圣洁，神更是全然慈爱。然后这里也谈到神是全能的，他凭他的能力引他的百姓到上帝的圣所。上帝是全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赞美诗里面谈到上帝为我们所做，上帝所成就的，里面也一定启示出来对于上帝的真理的一些真理成分启示出来啊，所以这个叫赞美诗啊。啊，我们再看以色列人的抱怨。以色列人同样的啊，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就是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摩西是第一时间写诗赞美神。那么以色列人他进入到旷野，他一碰到困难，他们第一时间是干什么？抱怨神啊！他不是第一时间求告神，我们注意啊，他不是求告神，他不是说上帝啊，你为我们行了大事，你让红海分开，你让我们走过来，上帝啊，求求你再我们行一件大事，你赐给我们水喝吧。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直接就是抱怨，他们不是呼求上帝，不是向上帝祈求，他们直接就向着摩西抱怨啊，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向摩西抱怨。所以呢，我们也知道上帝不让以色列人走捷径进入迦南，神的心意就是只要他们碰到困难啊，他们一定就是要想回埃及啊。那么神要让他们走一个弯路啊，绕很大的一个弯路，让他们去到旷野，圣经说神要试验他们，要试验他，所以这是第一个试验。这个试验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下就试出来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呢？是没有信心的啊！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就是神还不是说没有水给他们喝，神就是说这个水有点苦，就是一下子就把以色列人就他们的心是怎样的心就试出来了啊，就试出来。所以谈到这个试啊，上帝试验他的百姓的信心。其实圣经中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卷书啊，约伯记啊，就是这样的。那么神他就对魔鬼撒旦就说，你看这地上有一个完全人约伯，他是多么的好，他是多么的敬虔啊，他是多么的诚实没有罪的一个人。这时候魔鬼撒旦对上帝说什么呢？魔鬼撒旦对上帝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把财物给他，你保护他的财物啊，你赐给他很多很多的这个财物啊，这个成功啊，然后你也保护他的产业，所以他才信你，所以他才信你。 后来魔鬼撒旦就说，你如果把这些东西拿去，你看约伯绝对当面弃绝你，当面就弃绝上帝，就不再信你了啊。结果魔鬼就对约伯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就把他的财产拿去，把他的地位拿去，把他的儿女拿去啊，家庭拿去，然后甚至把他的健康也拿去，然后就试验约伯这个人。那么上帝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也碰到了考验，但是以色列人碰到的不是像约伯那样的一个火一般的试炼哈，啊，以色列人碰到的就是水有点苦，但是一下子他们就试出来了，啊，他们就开始抱怨。那么这里看到呢，他们对上帝的感恩的心呢，啊，是非常短暂的，啊，持续不了三天。虽然上帝为他们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上帝在埃及行了那么大的实灾，他们都看到了上帝是多么伟大的上帝，但是这一切他们都忘记了啊！他们生活中碰到一点点困难马上就抱怨神啊，所以他们对上帝的感恩，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赞美都很短暂，但是对上帝的抱怨却有一点事情马上就出来，有一点事情马上出来。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不停地抱怨上帝，以色列人不停地抱怨上帝，不停地想拿起石头打死摩西啊，对上帝的抱怨是经常。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看重次好的，忘记最好的啊，其实他们就觉得啊，这个水不好喝，水是苦的，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但是他不认识，没有看到上帝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们忘记了真正宝贵的恩典，真正上帝赐给他们的祝福，让他们不要再做奴隶，让他们做自由人，让他们的儿子不再被这个法老王杀死。上帝为他们行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他们都忘记了，他们就看眼前这个水有点苦。所以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是罪呢？什么是罪？罪就是把次好的当做上好的，这个就是罪。什么是上好的？上帝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上帝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耶稣基督就是至宝，上帝拯救我们的福音，这就是至宝，这就是上好，这就是最好的。但是人却不看重这些，人看重次等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水甜不甜，这个饼好不好吃，有没有肉锅啊，人看这些。所以把次好的去代替上好的，奥古斯丁说这就是罪啊。所以耶稣基督教导人祷告，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求吃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耶稣基督就说，你要求你就求那上好的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要求，要求你就求最好的，你不要总是去求那次好的。次好的就是吃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么奥古斯丁他看这句话，奥古斯丁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让我们求什么，上帝让神的儿女求什么？求外邦人得不到的东西。上帝让我们去求这个，外邦人得不到什么？得不到神的国，得不到神的义。外邦人不信靠上帝的人不会永远与神同在，住在神的国里啊，神的国不会临到那些抵挡上帝不信上帝的人，神的国临到神的儿女，临到上帝的选民。所以人要求最好的啊。奥古斯丁他说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求什么？求上帝不会赐给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的那些东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上帝会不会把这些吃给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呢？一样的。事业成功，事业发财，上帝会不会赐给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呢？会的，一样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根本不信上帝，上帝一定让他们，上帝也会让他们发财，也不是说一定让他们发，上帝也会让他们发财。所以奥古斯丁说，神的儿女就没有必要去求这些了，这些东西不信的人也有啊，那神的儿女要求什么呢？求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没有的东西。这就是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总是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当然接下来耶稣说，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是知道的，不用担心，神知道啊。天上的飞鸟神都养活，何况我们的地上神所喜悦的人呢？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抱怨，他们心里是什么？他们就是把次好的代替上好的，看重眼前的这些水好不好喝，而忘记上帝为他们成就的恩典。那么上帝对他们就赐给他们水喝，而且让水变甜，把一棵树丢在这个水中。当然很多圣经学者都觉得这个树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在他那里有活水的江河，人喝这井里的水总是会渴的，人喝地上的水总是会渴，在他那里喝，从他那里来水就永远不渴，因为在他那里有活水的江河，很多人就说这个树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上帝继续的试验以色列人，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这里看到顺服神的旨意就是生命平安，悖逆神生命一定没有平安。而且从这个经文看到，上帝有没有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就是区别对待呢？没有，上帝不偏待人。上帝说，以色列人，你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如果你们不遵从神的心意的话，你们的结局跟埃及人怎么样？一样的。上帝说你若听你神的话，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那这句话就是，你们如果不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会怎么样呢？上帝会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刑罚也要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神不偏待人。所以这很清楚的意，很清楚的经文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人，他是这样讲的他就讲上帝对神儿女的慈爱，他打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他有一次带他儿子到哪个地方去玩，后来他的儿子特别调皮，就闯了一堆祸。后来呢后来他人家就把他儿子领到他爸爸面前来，就这个传道人面前来，他气死了，他就想打，很想打一顿，把他儿子打一顿。后来想想，哎呀，算了，不打。一看这个儿子好可爱呀，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我怎么舍得打？他就没有打。后来他最后他举个例子，他说：“你看，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是犯罪了，你说上帝怎么舍得打我们呢？不舍得的。上帝怎么舍得刑罚我呢？不舍得。我是他儿子我是他的儿女后来我听到这里，我都无话可说。我话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你看，上帝对以色列人管教是怎么管教的？比上帝对外邦人管教更加严格圣经说，神凡不管教的，那都是外子，那都不是神的儿子。凡神所喜爱的，神一定管教。所以在这里，神讲得很，神不偏待人。我们一定要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上帝说：“你审判全地的神，岂不行公义公平呢？”所以这是上帝他是建立在公义公平，他的审判是公义公平的。上帝不偏待人，上帝说：“你们如果上帝对以色列说，你们如果不遵从我的诫命，不守我一切的律例，你们如果守，我就不将埃及人临到的那些放在你们身上。”这句话就是，你们如果不守呢，你们的命运就跟埃及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上帝不偏待人。你看看，就从你从人类历史上，你看以色列人皆被上帝的管教，经历上帝的管教，比哪个民族少呢？都不少所以呢，上帝有恩典让苦水变甜，但是呢，上帝也有 劝诫或者说是警告啊。那么我们常常啊，这又是律法主义，我们要行律法，其实不是。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爱他爱神，我们就按他的心意去行，所以这不是守律法，就是我们如果爱上帝，那我们就听上帝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行了那么大的神迹，让他们过红海，把埃及的追兵全部啊吞没在红海里面，行了这样大的神迹，所以以色列人应该爱这一位拯救他们的上帝。那爱，什么是爱的表达呢？上帝缺乏，是上帝说我什么都不缺乏，你能给我什么呢？上帝对人能给我什么？什么都不缺乏。但神喜悦顺服顺命的儿女，神喜悦人，你如果爱他，你听听神的话，就是这样的啊。你不听神的话，你怎么口上说爱上帝，其实你是不爱的啊。那么神对以色列人就是有祝福，让他们的苦水变甜，当然啊也有应许了啊，然后呢也有劝诫或者说警告啊。顺服神的旨意就是生命平安，背逆神的旨意不顺服，就落入埃及人的结局。神不偏待人。那么在以琳，我们刚才看到以琳是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呢短暂的停留，短暂的停留。接下来上帝让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经历四十年在旷野的试炼。当然这四十年也是以色列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本来几个礼拜他们就可以进迦南，但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结果那个探子一回来说啊，迦南地的人很可怕啊，结果以色列人就不敢去。但只有2个探子说啊，那是应许之地，那是流出奶与蜜之地，我们去吧，那个地方好的好的不得了。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听这2个探子的话啊，结果以色列人因为自己没有信心，自己的胆怯，以色列人把自己留在了旷野40年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查看到这样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有3个问题，等一下大家可以啊分组来啊彼此分享讨论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摩西当他经历上帝的拯救，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呢，他留下一个诗作啊，一个赞美诗歌写下来啊，作为一个纪念，纪念神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神将要做的事情，歌颂赞美神啊。那我们在等一下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分享一下，在我的这个信仰经历当中，我有没有经历上帝极大的恩典？我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啊？我好像人生走到了绝境，哎，但是哎，神为我开道路，神把我从这个绝境当中拯救了出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有没有有一个有纪念意义的一件啊东西啊，或者一个事留下来啊？我是以何种的方式来纪念这种蒙恩的经历的？不仅仅是提醒我自己，也告诉我的孩子，这是神为我们家所做的事，神为你看，神为你父亲，神为你妈妈所做的事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件啊方式或者一个东西啊？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碰到很难喝的水的这个时刻，都有困难的时刻。但是呢啊，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上帝让我们这个苦水变甜的时刻？哎，有没有？我们觉得啊，我们的苦得不得了，日子难得不得了，哎，但是一看，哎，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哎，觉得哇，其实还是很甘甜，上帝把我们的苦变成了甜。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么呢，我们知道神在当年是用一棵树让那个苦水变甜，那么我的经历当中，从苦变成甜，有没有什么是这棵树呢？什么是让我的人生由苦变甜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东西呢？啊，或者一个经历呢？啊，这个树是什么？或者象征着什么？那么使苦变甜固然是神的恩典啊，但是我们人要怎样的回应啊，才能经历这样的神让我们的人生由苦变甜啊？其实这第二个问题跟第三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一致的，在一起的。好，那么等一下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分组，我们围绕这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分组来讨论一下。然而也根据我们今天的所查考的出埃及记的 经文十五章的经文。好，我们用报数的方式一二三一二三来报数，报的哪一个数字呢就为哪一组。好，我们从令开始哈。好的，那我们请一组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可以把这个椅子围一下，围一个圈，然后二组在这边也可以把椅子围一下，围一个圈，然后我们三组还是在后面那个地方。